请大家打开我们的 bulletin， 我们可以翻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五个主日。我们来一同再回顾一下要理问答第十五主日，我们从第三十七问来一同起应的方式读到三十九问。第三十七问，当你说他受难时是什么意思呢？他
一生，特别是最后阶段，基督在身体和灵魂里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责任，好借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和我们有好的指望，因为我们全向上帝的义、公义和永生。
第三十八问，他为何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呢？第三十九问，他被钉于十字架，比起别样的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Amen。 所以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继续讲解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接下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上一周已经给出了这样一个大框，对吧？在整个使徒信经的第二个我信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耶稣的位格和耶稣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理解耶稣的 person 和耶稣的工作。那在谈到耶稣的工作的时候，整个使徒信经是用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大的 V 的形状来表达，这个大的 V 呢是大 V， 耶稣是大 V。 所以这个大 V 是什么呢？首先是耶稣的降杯，对吧？他从高天之上降杯到这个地上，然后最后致死，对吧？首先有耶稣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所以真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讲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他降杯的第一步，他从高天之上进入到这个地上。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就是他的受苦，对吧？受苦，他的 suffering， 然后一步一步往下受死，他的死，他的 cross， 然后他的死，然后他的被埋在阴间，对吧？ He descended into hell。 所以从天到地的最底端，对吧？从 heaven 到 hell， 这是耶稣的降杯。然后耶稣 后面提到耶稣的升高，所以先从他的复活，对吧？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resurrection， 他的升天，他的 ascension， 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个叫 session。 然后最后他再来，他的 second parousia，耶稣基督再来啊 ，Second Coming， 有的时候用简单的英文这样说。那所以这个是整个使徒信经，对吧？讲到第二个我信的时候的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啊。所以耶稣带来了 victory， 对吧？耶稣带来，接着他的死跟复活带来了胜利啊。那现在我们上周谈到了耶稣的道成肉身，这一周我们来谈耶稣的受苦十字架啊。所以第三十七问说，当你说他受难或者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所以谈到这个受苦，这正好跟我们今天讲到雅各书的这个话主题是吻合的，对吧？雅各书上来告诉你说，你做基督徒要受苦。为什么我做基督徒要受苦？我做基督徒 不享福呢？因为耶稣在地上是受苦的，所以你与耶稣联合，你也要受苦。耶稣在 地上是背十字架的，所以耶稣对你说你也要背十字架，对吧？那但是注意到，在谈到第三十七分，在谈到他的受苦的时候，首先他回答的是什么？没有直接回答你十字架，对不对？他说什么？他在地上的什么时候？一生。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整个一生 whole life 整个一生都在受苦。你说哎呦我天，没有喘息。耶稣在地上的整个一生，从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开始，就开始在受苦。耶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是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被人恨的。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有人想要杀他。你觉得他的受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耶稣还是一个小 baby 刚生，耶稣生在哪儿？生在 St. Joseph 医院里面的这个非常高端的病房里呢？有吗？耶稣生在马槽里。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的第一站是又脏又臭的马槽。耶稣还不到两岁，希律要杀他，所以他需要带着被带到埃及，逃到埃及去。你两岁的时候逃过难吗？我们谁两岁的时候逃过难？耶稣不到两岁的时候要逃难，为什么？因为有人要专门针对他，要杀这个人。耶稣在这个世上他的一生受的苦难还包括什么？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经历他的家人对他的拒绝，亲人对他的拒绝，对不对？还记得圣经提到说，耶稣说没有先知在本乡是被人尊重的，然后耶稣传道跟别人说，然后他自己的亲兄弟不相信他，嘲笑他，对不对？耶稣还经历过什么苦难？耶稣说，你说有这么多人信耶稣，对吧？耶稣有这么多门徒，那这些门徒有多少个真正跟随他到底的？耶稣被在他传道的事工当中，耶稣被拒绝，耶稣有许多的这些乡村的人，耶稣去传道，然后结果耶稣说，如果你去传道被人拒绝，你要跺跺脚就走，是吧？耶稣传道没有人听，耶稣传道没有人信，是吧？这都是他在地上受的苦。他明明是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是真的，他是真货，不是赝品，是吧？他跟别人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救主，然后这些人不信，对不对？他被人恨，你想当耶稣吗？你是说，哎呀，我想当个大英雄，对吧？我想像耶稣一样，你不想像耶稣一样的。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耶稣这一生都在受苦，被人恨，被犹太人恨，被法利赛人恨，被祭司长恨，是吧？被他的门徒出卖，是吧？被这个罗马士兵嘲弄，吐唾沫在脸上，鞭打，羞辱，啊！特别是在他一生的最后的阶段，耶稣在他的身体和灵魂上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所以我需要让你们知道的是什么？我需要让你们知道的是，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受难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不要只狭隘的仅限于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所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十字架本身而已。十字架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高峰的一个体现，但是耶稣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这个。 那而且我不想让大家对吧？这里面亚里文达告诉我们，耶稣所经历的苦难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灵魂上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我们都会经历的灵魂上的痛苦，对吧？被嘲弄、被拒绝、被怎么等等这些灵魂上的这些事情。所以你做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的主在地上是经历这些事情的，所以你也会。所以没什么可意外的，对吧？而你今天没有经历这些，你将来有一天也会经历。你今天不经历，明天就会经历，对吧？你早晚要经历的，就是看你，就看看上帝说，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对吧？他现在如果让他过分的，假如说太早了让他经历这个，可能会把他压伤了，对吧？所以上帝很仁慈，上帝没有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那耶稣的灵魂深处所承担的最大的痛苦，对吧？耶稣所承担的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我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什么？是从受造物给他造成的伤害，对不对？这些人恨耶稣，这些人讨厌耶稣，这些人唾弃耶稣，这都是受造物给他施加的苦难。但是亚里万达不想让我们的思想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只是我们耶稣只承受了受造物给他造成的苦难，而没有从他的天父来给他的愤怒的话，那么是 OK 的，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是这种性格，对吧？可能有一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无所谓啊，全世界恨我怎么了？反正只要上帝爱我就够了，对吧？而且说实在，你应该这样想，你应该这样想，只要上帝爱我就够了，全世界恨我无所谓，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亚里文达告诉我们，耶稣在身体和灵魂里承担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是耶稣所承受的最大的苦难，不是人给他造成的伤害。而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真正经历的，只有耶稣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父，我的父，对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此我们需要对耶稣的受苦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要停在表面，对吧？你看今天很多人的确这个是一个层面，对吧？很多人看了耶稣受难记之后很感动，对吧？你看耶稣受难记拍得非常的真实，对吧？那个血淋淋的样子，啪，鞭子打到身上，哗，一个大火口，肉皮开肉绽的啊，看着，哭得不行了。很多教会用这个做这个传福音，对吧？就是让人看了之后受不了，这个从情绪上带动你，对吧？让你感到很感动，对吧？但是那个还只停留在非常一个视觉，一个身体的疼痛的这种感觉上。比这个疼痛，比十字架的钉子钉的咚钉上去，哎呀好疼，比那个更痛苦100万倍的是耶稣在他的灵魂里真正经历上帝的愤怒。这个是影视作品无法传达的，对吧？比十字架刑罚更残酷的刑罚人类历史上是有的，有比十字架更残酷的刑罚。你见过穿刺吗？我不想给你太那个什么。你见过什么五马分尸吗？不想给你太这个 graphic 的画面，对吧？我的意思是想说的是，比那个身体上的疼痛和痛苦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痛苦是灵魂上经历上帝的愤怒。那所以耶稣的受苦，经历上帝的愤怒，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要经历上帝的愤怒？而这个上帝的愤怒是，注意看，是对全人类罪恶所发出来的。如果你想知道地狱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说地狱是上帝，你想知道末日审判是什么样的，对吧？那你去看十字架你就知道了。十字架所向我们彰显就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愤怒是什么样的。所以耶稣承担了上帝的愤怒，但是耶稣应不应该承担上帝的愤怒？耶稣不应该承担上帝的愤怒，应该承担上帝愤怒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犯罪了，对吧？谁犯罪了谁应该承担责任，对不对？你不能说好吧，我咣把人撞了，然后我不用承担，当然保险公司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但是人家也是拿着钱，对吧？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我撞了之后，我把别人撞了，然后哎，你去找我们家邻居去，我们家邻居他承担，不是，不能这样。你谁做了行为，谁犯了事儿，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耶稣有没有犯罪？没有。但是耶稣有没有承担上帝的愤怒？有。那这是咋回事呢？这就是赎罪祭的概念，这就是整个圣经旧约，对吧？在耶稣来之前洋洋洒洒2000年写下来这些旧约的圣经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底要来干嘛。你看旧约写的最多的是什么？怎么献祭，怎么献祭，怎么献祭。从摩西，对吧？从出埃及，从以色列民开始会幕，然后到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建圣殿，对吧？整个旧约里面最宏伟最中心的建筑是什么？干嘛用的？献祭用的。我说想过，对吧？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建筑物，是吧？天天用来干嘛？杀羊的。天天在那杀羊啊，听着就是那个牛羊在那啊惨叫啊啊啊啊啊，全热，对吧？你干嘛呢？有哪个民族有哪个文化那么缺心眼，要把自己的最重要的建筑物做成这个作用？为什么？为了要教导我们耶稣来到底要来干嘛？那个羊为什么要死？那羊犯了什么错？那头牛做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做，但他死了，流血的是他，痛苦的是他，为什么？因为他是赎罪祭。他死了，所以以色列民，是吧？你不用死，这个道理。所以整本旧约圣经都在传达着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消息。所以谁告诉你福音是从新约圣经才开始传的？不，从旧约就开始传了。旧约就已经清楚明确地表明了十字架的道理，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词儿而已，对吧？就是一个无罪的替有罪的死了，好叫这个有罪的可以活，就这个道理。而那个终极的唯一的赎罪祭是耶稣基督。你看这个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说这个事儿。希伯来书作者翻过来调过去就说这个事儿：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是吧？希伯来书还记得，牛羊的血除不了罪，旧约的那些献祭反复献来回献，没有那些祭是无法真正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恒的刑罚的。所以那些献祭是在表明上帝的儿子来所献的祭。所以耶稣的献祭能够使我们脱离永恒的刑罚，使我们获得上帝的恩典、公义和永生。然后接下来亚历文达在解释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提到了两个特殊之处，第一个是他强调，这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你们注意到，使徒信经作为整个大公教会基督教最精炼、最重要的信仰的总结，里面一句废话没有，对吧？但是这里面提到了两个人名，两个历史上的人的真的名字，一个是童贞女玛利亚，另外一个是本丢比拉多。你说童贞女玛利亚我能理解，对吧？啊，耶稣他妈的，这个对吧？世上只有妈妈好，对吧？所以这个他的名字记录在大公教会的信经里面，这个我还可以理解接受，对吧？本丢比拉多算是什么东西，对吧？本丢比拉多怎么也参会进来，要记录在大公教会宣扬几千年，对吧？你看罗马的历年纪里面，本丢比拉多没有什么太大的位置，对吧？他只不过是一介区区的巡抚而已，对吧？这个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却被基督教教会宣告信仰的时候，顺便带上了2000年，对吧？这沾上耶稣的光了，对吧？但是告诉你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了？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回答告诉我们说，他虽无罪 ，OK， 这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是谁告诉我们耶稣无罪？是本丢比拉多。本丢比拉多亲口说：“我查了，他没有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个亲自判他死刑的人宣告他没罪，但是他还得死。所以对耶稣无罪的宣告，不只是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是一个跟耶稣基督没有半点关系，跟基督教没有半点关系的一个人，一个罗马的巡抚说的，他没罪，但是他却被定罪。那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耶稣所受到的审判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上帝。因为如果耶稣是无罪的，那么按照上帝的公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一个纯洁降生，像耶稣这样在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里面说的无罪不仅仅是指的从这个人类法律层面上的无罪，这里面的无罪是从人性本身的角度上无罪，对吧？他不是在他没有受到亚当原罪的归算的人性，这样一个纯洁无罪的人，按照上帝的公义，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会死的。你先想明白这一点，一个无罪的人按照上帝的公义是不会死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什么？罪的工价才是死。死是从那个犯罪的亚当来的，从一人死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亚当会怎么样？会一直活着。所以圣经里面律法说，人若常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做的一些事，所说的一切事，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按照上帝的公义，如果你是一个公义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绝对公义无罪圣洁的人，那么你不会死。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上帝的上帝道成肉身来的，他没有亚当原罪的归算，他是从人性上完全纯洁的，他一生没有犯任何的罪，从本丢比拉多口里告诉你他无罪， 但是事实是什么？他死了。所以他的死就不是他自己的罪的公价，因为他没有罪。他既然是无罪的，但是又承担了罪的刑罚，那么这个刑罚是谁的刑罚？是其他有罪的人的刑罚。所以你注意到这个逻辑关系是这么来的，因为耶稣的无罪，以及因为耶稣的确死了，因此耶稣的死是承担他人的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本丢比拉多给他的宣判实际上是上帝带来的宣判，而上帝带来的宣判是针对人类的罪，而不是耶稣的罪。耶稣无罪，所以当上帝把我们的罪的刑罚宣判在施行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按照上帝的公义，一个已经宣判惩罚过了的罪就不会再刑罚第二遍，这叫 double jeopardy， 对吧？这个在法律层面上叫做双重刑罚，对吧？这是不合法的，对吧？如就你明白吗？今天你去法庭，对吧？你去这个银行抢劫，对吧？你抢劫在纽约州抢劫，对吧？然后被逮着了，逮着之后，也纽约州判你。如果说纽约州已经法院已经判过你了，这个罪已经罚过了，那么就不会再罚你一遍，懂了吧？因为这个罪已经被罚过了。在上帝这儿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罪已经在耶稣的身上被刑罚过了，那么末日审判的时候就不再刑罚了。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耶稣的十字架能拯救你脱离上帝的审判，是这个逻辑关系。而这个你注意到这种拯救的办法是基于这个基础是什么？是上帝的怜悯还是上帝的公义？对对，这个聪明人说的，聪明人说是两个都是，对吧？你注意到我刚才说了半天，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的是上帝这样做没有不公义。的确，上帝把我们的罪算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个是出于怜悯，对不对？但是耶稣必须要死，而因为耶稣承担了刑罚之后，我们不用再承担刑罚的这个逻辑关系是基于公义。想明白没有？所以在十字架上，公义跟怜悯不冲突，对吧？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就是说，当我们去理解上帝的怜悯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说啊，上帝说啊，反正算了，没事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反正我给你减刑啊、哦，给你减刑。不，上帝不能减刑，上帝不会随手就抹掉了你的这个所犯过的任何的这些罪。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罪都会在上帝那儿一个也抹不掉，对吧？一个也抹不掉。但是上帝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不会刑罚你这个罪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公义已经被满足了。已经在哪儿满足了呢？在十字架那儿满足了。所以上帝不会双重审判。然后这个是第一点，对吧？这个是他的十字架的审判，提到本丢比拉多，为什么要提本丢比拉多？然后接下来最后第39问，要留问答讲到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死法，他问的问题很有意思，这种死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这都是 基督徒们2000年来，对吧，吃饱了没事坐着论道的时候想的问题，十字架的死法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如果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是被砍头的，可以吗？被砍头的可不可以？被溺水，有这个溺水的这个惩罚方式啊，被石头打死，对，这个很好。被石头打死可不可以？为什么是十字架？这里面告诉我们，十字架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两块木头拼的，啊，这个木头在旧约的刑罚当中是不存在的，在摩西写律法的时候是没有十字架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罗马人发明的，或者更早一点波斯人发明的，对吧？然后传到了希腊，然后传到罗马，对吧？没想到王一牧师对这个古代刑罚历史还有点研究的，但是在摩西写作的年代是没有十字架这个东西的。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犹太人的刑罚方式是刚才这个他说的这个用石头打死，是用石头。但是很有趣的是，在摩西写作的五经里，在《申命记》21章23节，摩西竟然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摩西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耶和华咒诅的。”哎，就觉得很奇怪了。摩西怎么就从哪儿非得想出来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除非你知道，摩西是受圣灵感动。在耶稣基督降生200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十字架，然后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摩西指着十字架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上帝咒诅的。”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000年之后，使徒保罗在全本摩西五经里面有那么多句话。保罗就专挑了这句，在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因为耶稣既然为我们成为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上帝从开始到末了，他是从起初指明末了的那位上帝，他从一开始他就已经预定好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他要上十字架，然后就已经在2000年前借着摩西就把这个承担咒诅的方式就已经定在这儿了。所以耶稣不能砍头，不是被石头打死，不是上电椅子被电死，那么耶稣是挂在木头上死的。这就是耶稣的降卑受苦，他的十字架，他所遭受的不公义的审判。所以你注意到，正是因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遭遇了世人看来，表面上看来是最不公义的审判，对不对？却在这个不公义的审判当中实现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被满足了，看到了吗？这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保罗说：“大哉幸前的奥秘，无人不理。”这个谁能够想得明白？怎么会有谁的智慧能够参透这一点？这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保罗说：“上帝的智慧比上帝的愚拙，比人的智慧更加有智慧。上帝的软弱，在十字架上，耶稣。”对吧？那位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的软弱比世人的刚强更加强壮，就是在这儿，透过最不公义的事情实现了最大的公义。 这十字架，十字架的智慧，弟兄姐妹们，基督教不是白给的，好吗？基督教不是天天就是，啊，来吧，感动，唱唱歌，对吧？上帝好爱我，对吧？不，你信耶稣，你要信什么？你要信这个东西，是吧？你可能今天感动了，耶稣很爱你，对吧？明天你爸出了个事儿，耶稣不爱我了，你那是因为你还没想明白，你还没想明白那个十字架才是你需要关注的焦点。当你把你把你的目光定睛在那个十字架上，你真的明白了十字架，对吧？哪怕你癌症没有痊愈，哪怕你出了车祸之后你可能很惨，对吧？你半身残废，哪怕你经历一切失去亲人，所有的这一切，只要你有十字架，只要你明白了十字架，那一切你都能够面对。所以这是基督教，这是基督教，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他的十字架上彰显了这个超越我们思想的智慧，是我们无法在今生都无法穷尽去明白。让我们越是思想，就越惊叹你永恒的智慧是何等的伟大。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叫这十字架的福音能够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好叫它能够成为我们灵魂的锚，叫我们能平稳的度过我们人生的各样的风浪，并且直到最后我们能够在那个新的创造里面与我们的救主再次的联合。也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周接下来的生活，叫我们的心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回到他的十字架里面，能够找到我们前进的动力，也继续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对了，我从上周开始，我打算是在这个最后我加一点这个问题解答，大概5分钟的时间，10分钟，是吧？然后上一周有一个姐妹提到了一个问题，问题很好，那也正好我回去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呢，我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解释，对吧？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一个玛利亚有罪的人性，从玛利亚有罪的人性所取的耶稣基督的人性为什么会成为无罪的，因为玛利亚的人性是有罪的，耶稣基督的人性是无罪的，但耶稣基督的人性又是从玛利亚取的，但是虽然是圣灵感孕，到底圣灵感孕怎么样能够导致这个结果？那当时我给出的回答是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里面内在的这个 mechanism，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发生的。那然后我也提到了试图用理性去解释耶稣基督 人性无罪的原因，在16世纪有重洗派为代表的这个属天的肉体，对吧？这是耶稣从的肉体 人性是从无到有造的，然后放到玛利亚里面啊，这个是被宗教改革所拒绝的。然后那我在上一周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特别的看到了这个历史上有一位坎特伯雷主教，他的名字叫做安瑟姆，圣安瑟姆，他是一位中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在他的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叫 Cool Homo's Deo 这个作品当中他专门解释了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打算在这儿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要说的是，坎特伯雷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很好的，他提到了 这是一个奥秘，所以不要继续去思考了。但是在大概又讨论了一会儿之后，他在后面又反悔了，对吧？然后坎特伯雷的这种解释最后导致了罗马天主教对于玛利亚的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我简单的节选几段来读一下，这个是一个英文的翻译，所以我没有时间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就读一段，然后我会翻译一下。这个他的对话的对象，他是以一个对话的形式写的。他这个提问者他说 ：“My first question is, how did God produce a man without sin out of the human race, which is totally permeated with sin?” OK， 所以他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帝能够产生出来一个无罪的人，从一个完全被罪弥漫的这个人性当中产生这么一个无罪的人。This is like producing unleavened bread out of leavened dough， 就是好像是要从一个已经发酵的面团里面做出一个无酵饼来，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他说 ，The virgin from whom he was taken was conceived amidst iniquity， and her mother conceived her in sin。这是圣经说的，就是这位童贞女也是有罪的，对吧？所以 she was born with original sin since she sinned in Adam, in whom all have sinned。 所以这个提问者已经很明确的说，这个童贞女玛利亚也是在原罪当中生的，对吧？所以这是问题。然后坎特伯雷说，坎特伯雷这样说，If we cannot understand the reasoning whereby the wisdom of God did this, we ought not to express admonishment, but reverently bear with the fact that in this hidden recesses of so surpassingly great an actuality,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we do not know. 翻译得很拗口，对吧？英文的翻译很拗口。他在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上帝的智慧，对吧？是如此之大，他做成了一件事情是我们用理性所无法了解的，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怀着虔诚敬畏的心来承认我们不懂。 OK， Indeed, God's restoration of human nature was more miraculous than his creation of it。他说上帝对人性的修复恢复要比他起初创造人性更神奇，然后他就接下来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事儿太奥秘了，对吧？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然后但是到过了一会儿，他安瑟姆这样说，安瑟姆说The virgin from whom the man was the man about whom we are speaking was received was one of those who before his birth were cleansed of sin through him, and he was received from her in the state of cleanness which was hers. OK， 所以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这位童贞女，也就是玛利亚，她在耶稣出生之前已经借着耶稣得洁净了，所以这个洁净是已经是这个童贞女的，所以她在一个洁净的状态下生出了耶稣，对吧？她在说什么呢？她在说耶稣的赎罪祭的功效是可以跨越时间去应用的，那这个应用的点就应用在了耶稣出生之前，怀孕之前，在玛利亚的身上是这样用的。那所以这个就最后导致了罗马天主教后期产生了玛利亚无原罪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注意到，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安瑟姆就停留在两页纸之前，那么他是一个非常，他的解释就已经可以了，他就说好，我们就停在这是一个 great mystery， 我们不要解释了。但是很可惜的是，安瑟姆又往前多说了两页，结果就说错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做神学的理性的推论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理性，我们要用我们的逻辑，但是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圣经的这个界限之内，对吧？去进行神学的思辨。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所以当我们越过圣经去思辨的时候，就会产生不符合圣经的结论。那安瑟姆在这里面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对吧？我觉得他很伟大，他这个造就了基督教中世纪的神学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性让他跌倒了。所以我说，基督教的神学不是理性主义，基督教神学是建立在上帝的特殊启示的基础之上。